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推罗骄傲的资本。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23章，推罗骄傲的资本。耶利米书第9章23到24节说道，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先知耶利米列出了3个世人夸口的资本，第一是智慧，第二是勇力，第三是财物。先知说不要以这些夸口，倒要以认识耶和华夸口。箴言说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才是我们值得夸口的。灵后第10章保罗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有了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否则一切都是灵压蛋，都是灵。智慧是灵，勇力是灵，财务是灵，一切都是灵，虚空的虚空都是灵，但有了主就加上了一了。有了主，让主居首位，这一切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才有分量。我们今天的主角推罗人有4个灵，不止3个、哦、这4样骄傲的资本我们称之为4 B's Bucks, Brains, Beauty and Big Stick， 翻译出来就是财富、智慧、美貌、权力。财富、智慧、美貌、权力，这4样就是今天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如果你拥有这些，人人就瞧得起你、哦、反之如果你没有了财富，你贫穷，你潦倒，或者你缺乏智慧，没文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你缺乏美貌，你个子矮，你长得丑，你脸上长青春痘，或者你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没有后台，没有靠山，那么别人就瞧不起你，就藐视你。所以世人为了得到这4样东西，大费苦心，不遗余力啊。当然男人啊，男人更注重的是智慧，勇力智慧，要的是学术，要的是知识，为了得到文凭、学术、学位，就锥刺股、头悬梁，甚至还有人造假呢。而女人呢，女人则比较注重外面的美貌，注重穿着，注重打扮，为了增添他们的美容，他们甘心花大钱买化妆品，甚至还动手术呢。但其实弟兄姊妹，这4样东西，这4样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有了金钱，有了财富，就可以买到其他东西，或者你有了智慧，你有了聪明，就可以赢得其他的东西，或者你有美貌，有长相，也可以骗取其他东西，或者你有权力有地位，也可以争取其他东西、哦、这4样都是绑在一块的，这都是世人骄傲的资本。推罗今天的主角，这4样样样都有，推罗是一无所缺，因为推罗是地中海东岸的一座海港城市，就像从前的香港一样，它是个贸易中心。推罗得天独厚，它有天然的港口，有丰富的资源、啊、内陆有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树林，海上有4通8达的运输，还有来自于地中海各处各地的商船和客户，车水马龙啊，热热闹闹，所以它的经济繁荣，它商业发达，它成了海中的霸主了。因此他非常的骄傲，因为他有雄厚的骄傲的资本，所以他心高气傲，他目空一切。以西结第28章2到5节，人子啊， 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第三节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高傲。推罗王靠着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经商贸易，结果赚了大钱，成了海中的霸王了，导致他心高气傲，目中无人了。大加利亚九章第三节说道，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啊。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推罗的城墙是镀金的，镀金的，不可思议啊，哇，整座城市都是金光闪闪，金碧辉煌的。他不但有财富有智慧，而且第三他还有美貌，有美貌。我们看第28章的12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看到没有，推罗王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哇，他毫无瑕疵，美得不得了。哇，这些导致他骄傲自大，也导致了神的审判和刑罚。再看17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为推罗王的高傲自大，神的审判刑罚就临到他，把他摔在地上，叫他暴愧蒙羞，抬不起头来。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我们再看推罗还有权力呢，第四还有权力。23章第8节以赛亚书今天的经文，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有权柄啊，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都被藐视。因为推罗拥有着许多的骄傲的资本的饲养，财富、智慧、美貌，还有权力、影响力，他样样都有，他无所不备，他一无所缺，所以他狂妄自大，他不可一世，眼睛长在头上了，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推罗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拥有这一切并没有错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啊。然而因着人类的罪性，因着人类的贪婪，这些神所赐的本来美好的祝福往往反而成了世人的绊脚石。这就是推罗的悲剧，因为他得天独厚，拥有这一切的骄傲的资本，反而导致他的堕落，他的败坏，他的审判，他的毁灭。圣经说的不错，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然而感谢主，在神的审判之后，神还有怜悯，还有恩典，还有救赎。最后推罗骄傲的资本被主分别为圣，成为他荣耀神的资本。注意这句话很重要，这是这篇信息的主旨。神要把我们骄傲的资本分别为圣，成为我们荣耀主的本钱。换言之，他要在我们的0000四个零前面再加个一，就有价值了。当我们尊主为大，当我们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有了这个义，这些灵就有价值了。但是在此之前，他先要审判我们，要降卑我们，像推罗一样，然后再怜悯我们，再救赎我们， 这是神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渔民所定的美好的旨意。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第23章，从第13章开始，记得吗？13章，以赛亚宣告了一系列审判列国的信息。首先13、14章论到巴比伦的末世，然后14章末了论到腓力士的末世，然后15、16章摩押的末世，然后大马色的末世，然后古时的末世，埃及的末世，以东的末世，阿拉伯的末世，耶路撒冷就异象谷的末世，上个礼拜我们查考到今天的23章论推罗的末世，这是第10个末世了，一共有10个，从13章到23章，这10个末世是一气呵成的。换言之啊，13章到23章是一个整体，包括这10个审判列国的末世。但请注意，13、14章这第一个论巴比伦的末世和最后一个23章最后一个论推罗的末世不一样，性质不一样。推罗23章的推罗不像头先的巴比伦啊，巴比伦是一个强悍的凶暴的民族。而推罗却是一个友好和善的民族。推罗的老百姓呢好像女人一样，不像巴比伦，不是男性，不是军人，而是商人，他们是女性的推销员，是商人。巴比伦是军人，推罗是商人，不一样。一个像男性，像一个强悍的男人，一个像一个娇滴滴的女性，像一个女推销员。当然推罗也有军队啊，但是大多数他们军队不是本地人，而是外地雇来的保镖，就是雇佣军啊，外来的人。换言之，推罗人手里拿的不是武器，拿的不是刀剑，不是盾牌，乃是钞票，拿的是黄金，拿的是鲜花，拿的是礼物啊。他们不是靠着军事的强权来征服世界的，乃是靠着贸易的头脑来打拼天下的。如果说巴比伦靠着军事的武力，靠着武力霸权天下，那么推罗就是靠着他的智慧，靠着他的魅力来赢得天下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啊，巴比伦像一个强壮凶悍的大男人的，巴比伦来硬的，而推罗像一个很精明的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她来软的，她嘴巴甜，她会撒娇，她会巴结人，会讨好人。巴比伦借着他的军事的强权征服了当时陆地上所有的国家，你服不服来硬的。而推罗呢，靠着他经商的头脑，他那个嘴巴会说，会做人，他就赢得了当时大海上所有的国家，就是地中海周围的列强来软的。所以弟兄怎么样，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仇敌不仅仅是巴比伦，还有亚述的军事强权，还有推罗的糖衣炮弹。仇敌对神的百姓是软硬兼施，硬的是巴比伦和亚述的从外头来的攻击、威胁、逼迫，而软的是推罗从里头来的腐化、物质的引诱、世界的试探。正如那个撒种的比喻，记得吗？比如撒种的出去撒种，那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发苗最快，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哎，太阳代表什么还记得吗？逼迫、患难、外界来的逼迫。还有那落在荆棘里的长起来就被挤住了，荆棘代表什么？荆棘代表里面的渗透，那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进来把神的道给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了。所以基督徒，我们受到仇敌的里外夹攻，我们是腹背受敌。你知道圣经里头用两种动物来形容魔鬼，哪两种还记得吗？狮子，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还有呢，创世纪第3章蛇狡猾，对不对？狮子跟毒蛇，狮子是来硬的，而毒蛇来软的，阴险的很。但不管是硬的还软的，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毁掉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谨守谨行， 也许啊，那个从内部来的腐蚀我们的推罗，比那个从外界来威胁我们的巴比伦更有破坏力。好，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这一个从里面来败坏我们、腐蚀我们的仇敌推罗，他的骄傲的资本，这个试探并不亚于从外界来的逼迫患难。所以神要审判推罗，正如他审判了巴比伦一样。今天的主题经文二三章啊，以赛亚书二三章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14节，神定义毁灭推罗，第二个大段落呢是15到18节，神定义要复苏推罗。很简单啊，1到14节，毁灭推罗，神定义毁灭推罗。第二，15到18节，神定义复苏推罗。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落，神定义毁灭推罗。第一点，当哀嚎远方传来恶讯，二三章第一节，论推罗的末世，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首先啊，一张古代的地中海的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推罗是在地中海东边的一个深水港，水很深，可以停泊远航的大船。而他师呢，他师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相信他师指的是西班牙的一座城市。当时的西班牙是中东人地图上最最最遥远的地方，是天涯海角啊！记得神差派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却起来逃往哪去啊？逃往他师去。神叫约拿往东，他偏往西，可见呢，他师是当时最偏远的地方。然而呢，这里的他师的船只可以泛指所有的远航的大船，都叫做他师，不一定是从他师来，只要是远程的、远航的、长途的船只，都叫做他师的船只，泛称。而基提地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这是巴拿巴的老家，塞浦路斯离开推罗的海岸有60公里，也是从海外达到推罗港之前的最后一站。当他师的船只老远的路啊，漂洋过海，大概也许几个星期或者个把月，终于来到基提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了。回家吧，推罗的港口已经被封闭了。当时啊，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就是到了最后一刻，他们才得知这个坏消息。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惊讶。哇，我们千里迢迢，装载着这么多的货物，也许是金子啊、银子啊、高档的布匹啊，现在来了都没市场了，要空手而归了。耶利米书10章9节，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老远就从他师，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就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哇，这些精致品啊，可以卖高价的，可以赚大钱的，如今都泡汤了，生意做不成了。再看以西结27章12节，他诗人因你指的是推罗，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哇，这些人他诗的船只兴致勃勃远道而来，哎呀，好不容易呀、啊。过了一个月时间到达了目的了，可以好好逛推罗的商场，购一些缺货，买些东西，但突然听说推罗的港口封闭了，淘宝网不卖货了。哇，白跑一趟了，一个月的时间都浪费了，运费都糟蹋了，不但如此，以后生意都做不成了，生活都艰难了，都下岗了，所以 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凉。弟兄姊妹，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的推罗就像今天的纽约，纽约华尔街，或者上海，或者宁波，或者广州，哇，这大港啊，大城市。结果突然发现推罗人去楼空了，成了一片废墟了，连停船的码头都没了，所以人人都哀嚎。正如想当年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很多人都跳楼自杀了。这是第一点，当哀嚎远方传来恶讯。我们再看第二点，当静默商船没有海港，当静默商船没有海港。第二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看没有，推罗是列国的大码头，推罗是当时的贸易的枢纽，是最热闹的大市场啊，如今一下子化为乌有。所有沿海的居民，不论是买家或是卖家，都没戏唱了，牵一发动全身了，全世界经济都瘫痪了。哦，注意啊，推罗和西顿，推罗西顿相隔大概有二三十公里，就像上海浦东一样，或者像广州深圳一样，双胞胎城市，推罗西顿。哦，这些沿海的居民啊，素来靠海上的运输，靠做生意，他们发了大财的这些人呐，啊，如今都瞠目结舌，他们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因为如今商船没有了海港了，如今商品没有了市场了，如今商人没有了商家了，如今商店没有了客户了，以后生活打扮，日子怎么过？再看第三节，第三节，在大水之上，西河的粮食，注意西河，西河是在埃及的尼罗河东边的一个支流，叫做西河。哦，那里那块地方在尼罗河的东边，那里的土地肥沃，出产丰盛。好，继续看啊，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埃及是当时的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强国，埃及尼罗河的出产，他们的粮食的出口是全国经济的命脉。如今啊，这世界的大码头推罗的海港被夷为平地了，国际的港口没了，世贸大楼倒了，所以大家都静默无声，人人都失业了，不知道该咋办了。你再看第三点，当惭愧大海没有保障。第三，当惭愧大海没有保障，记得吗？第一，当哀嚎远方传来恶讯。第二，当静默商船没有海港。现在第三，当惭愧大海没有保障。第四节，西顿啊，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保障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记得吗？推罗西顿，这是双胞胎，我们讲过了，他们是相依为命的。推罗西顿，推罗是个大海港，是贸易中心，而西顿是市政府，是行政中心，唇齿相依的。哦，如今推罗没有了，西顿也完了，好像断子绝孙一样，没有了后代，没有了子孙，没有了前途，没有了盼望了。哦，注意啊，推罗是大海中的保障，是海中的保障。因为推罗呢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内陆的港口，还有一部分呢是离海岸大概有半公里的一座岩石岛，一座岛。推罗的地势险峻，戒备森严，东边就是内陆上啊，有黎巴嫩的山脉可以拦阻敌人的侵犯，而西边呢，西边就大海上还有一座岩石岛，岩石岛呢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他们在这个岩石岛上还筑了一座碉堡，戒备森严了。万一从内陆有人攻击他们，围困他们，他们还可以退居这个岛上，可以撤退，可以在岛上避难。所以在历史上呢，虽然敌人多次围攻推罗，亚述攻击他们，巴比伦攻击，还有波斯，一次又一次，甚至尼布甲尼撒王围困他们13年，但他们不怕，就跑到岛上去。这些大陆上攻击他们的国家只能够把内陆的推罗城给攻破，但是岛上还有保障呢，要一直要等到公元前大概332年，等到亚历山大希腊王亚历山大攻陷了内陆的推罗之后呢，又把城市的瓦砾，就是城墙啊大楼啊都拆了，然后把这些泥土啊尘沙都推到海里头去，垫出了一条通往岛上的路，才彻底的毁灭了推罗，不仅是把内陆给打垮，而且把岛也攻破了。这是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所成就的。先知以西结也预言了这些事儿，在以西结书的第26章第3到5节，他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攻破推罗的城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挖尽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内陆的墙垣和城楼被拆毁了，都挖尽了，然后把尘土跟瓦砾都推到海里头去填海。填海啊，那陆地上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磐石了。这是一张实际的照片，今天的推罗就这个德行，就这个光景。直到如今啊，亚历山大所筑的这条海中的道路还在，成了渔夫晒网的地方。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再看下一点，当哀痛，商家没有商城了。当哀痛，商家没有商城，因为神定义要毁灭推罗。你读第5节，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啊，你们当卧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埃及人听到这个消息，哇，推罗毁灭了，都极其伤痛。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推罗人，乃是因为他们如今没有了港口，没有了市场，没有钱赚了，没有地方出口了。如今埃及的经济萧条了，所以他们才极其伤心。再看第6节，推罗人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啊，你们都当哀嚎。生还的推罗人也在四处漂流，甚至啊，他们逃难逃到遥远的他失去，因为商都倒了，客户没了，生意停了，这不是小事儿，这影响国际贸易啊，不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全世界都受到冲击，所以人人都垂头丧气。我们再看下一点，当惊奇，名人没有尊荣。当惊奇，名人没有尊荣。读7到8节，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注意第7节啊，推罗本是欢乐的城，欢乐的城，它热热闹闹，像从前香港一样，而且它是一座古都啊，古城，在公元前2200年就开始了，至今有4000多年历史了。曾经呢，城里头有很大的博物馆，有许多的名胜古迹，它们历史悠久，美轮美奂，但如今成了一片荒凉了。其中的居民啊，曾经往远方去寄居，住这个寄居啊，也可以翻译作殖民。就像18、19世纪的英国人，到处都建立殖民地，建立开发区。推罗人呢，也在地中海的周围沿海一带建立了许多的商业中心，就是国贸市场， 像英国人一样啊，非洛人也是，所到之处呢也备受尊重，因为他们有钱呢，有钱就影响力，说一不二的。这个第八节，非罗本是赐冠冕的，哇，好大的权利啊！他们的商家是王子，他们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像今天纽约华尔街上的有头有脸的人呐、啊，个个都是总经理，是大富豪，是亿万富翁，是国际名人呐、啊。但如今突然他们破产了，他们落魄了，要跑到海外去寻求政治庇护去了。他们的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谁定的？你再看下一点，下一点，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第九节是谁定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我注意这个定字，定，它表明了神的主权。定，正如以赛亚书14章20节，万军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神有主权，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所定的旨意必定成就。推罗人有雄厚的骄傲的资本，有财富，有智慧，有美貌，有权力，有身份，有地位，哇，他们的物产丰富，他们的生活安逸，他们的经济发达，他们一无所缺，所以他们就心高气傲，他们目空一切，以为自己是不倒翁了。但是神定义要叫他降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哦，注意啊，推罗的倾覆不是亚述王定义的，也不是巴比伦定的，乃是耶和华定义叫他降卑的。听什么呀？神不但定义叫推罗降卑，也定义要叫一切高傲的降卑，包括你也包括我。因为他说过，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推罗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再读一遍，第九节，是万军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有头有脸的法利赛人都藐视他，瞧不起他，因为主耶稣是从拿撒勒，从乡下来的，他没有读过法利赛的大学，没有大学文凭啊，跟随他的人都是那些家里的渔夫啊，啊税吏啊，还有好多女人啊，妇女啊，啊平民老百姓啊，穷人呐、啊，瘸腿的、瞎眼的、生病的、失业的、落难的，都是乌合之众。所以这些城市里的有钱有势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就瞧不起主耶稣。那主耶稣怎么说的？路加福音16章15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你们看重的是金钱啊，是学术，是地位，是美貌，是外表，但神却不屑一顾。人看外貌，神看内心。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人。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再看下一点，当流荡游民无所事事，当流荡游民无所事事，我读第10节，他施的名，原文作女啊，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再有腰带拘谨你。他施啊，本来是推罗最遥远的殖民地，他是在推罗的管制辖制之下。好，如今呢，推罗这个大老板下台了，老板倒台了，那他是就自由啦。哦，不仅他自由，所有的殖民地也都释放了，都独立了，都自主了。与其说他们独立自主，倒不如说他们散摊了，他们瓦解了。好像尼罗河，你记得尼罗河的下游啊，有许多的支流，好像一个交通网一样，四通八达的，越分越散，越分越散。好，照样啊，他施的女子就是所有在推罗的遮盖之下的千千万万的贸易伙伴呢，在地中海周围的贸易伙伴，如今都群龙无首，就不再受约束了，就成了一盘散沙了。 们就漫无目的的四处流荡，世界的贸易组织就解体了，一切都散摊了。你再看下一点，当起来难民无家可归，当起来难民无家可归，11到12节，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或做处女呢，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11节啊，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他的手是大有能力的。你记得耶和华伸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时他也伸手击打了埃及人，降下了十灾。如今啊，耶和华向海伸手，他的手不仅是向陆地伸出，也向大海伸出，他是掌管陆地跟海洋的主，他是天地的大主宰，他有主权，他伸出的手谁能拦阻的？正如以赛亚书14章26节，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27节，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他一伸手就惊天动地，震动列国，震动列国。但感谢主啊，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列国都要被震动，所有的大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都要倾倒，都要被震动。中国所有的朝代，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此起彼落都要过去，唯有基督的国度不能震动，永远长存。感谢主，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啊。再看11节，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宝藏。迦南是整个地区，迦南像整个省份一样，像一个中国的一个省份一样，很大一片地方。而推罗西顿呢，是迦南地的大城市，其中的大城市，他们是迦南的宝藏，就是迦南地的要塞。你记得马太15章，主耶稣离开那里加利利的境内啊，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了甚苦。这个迦南妇人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可见迦南妇人可能是个乡下人，从农村来的，他从迦南省的偏远地区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城镇里头，来找耶稣帮他。这两座城市啊，曾经是迦南地的宝藏，是大城市，是把关的要塞，但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已经没落了，成了两个小镇了，推罗成了个渔村了，小渔村了。因为神已经吩咐了拆毁其中的宝藏，就是攻击推罗西顿，一旦神把他们的大门给拆了，那么迦南全地都没有安全感了，都没落了。看12节，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注意注意，原文说处女，对不对？小子，处女，你必不得再欢乐。注意，以赛亚总是用女性的代名词，女性的来描绘的，英文就很清楚 ，she her 是女性的她。以赛亚总是说西顿的处女是他施的女子，后来又描绘他们是妓女，都是女的。这些沿海的居民呢，不是硬邦邦的，而是很柔弱的，软趴趴的，像女性一样。12节，受欺压的处女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塞浦路斯岛，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基提啊，这个塞浦路斯岛，在公元前677年，亚述王围困西顿，西顿王就逃到塞浦路斯，就是基提岛去避难去了，结果亚述王又派人把他抓起来，把他绞死了。所以西顿人呢，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落魄天涯，好可怜。我们再看下一点， 当哭泣，豪宅成为荒场，豪宅成为荒凉，当哭泣，豪宅成为荒凉。是34节，看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国是亚述人作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数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14节，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这段经文比较费解，解经家众说纷纭。我相信啊，这个基本意思是，正如亚述帝国，就当时的强国，在公元前689年打败了巴比伦，照样亚述也要攻破推罗西顿。你记得本来推罗的城墙啊非常坚固，都是镀金的，哇，他的宫殿更是超级豪华的。但如今神差派亚述在到处就建筑数楼，数楼是军事要地、军事基地，并且呢拆毁了推罗的豪华的宫殿，使它成为荒凉。再看14节，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又一次重复了第一节，记得吗？第一节的开场白，14节重复了第一节的开场白作为结束，有头有尾。好，这是第一大段落，1到14节，神定义毁灭推罗。第二大点，神定义15到18节，神定义复苏推罗，有两点。第一点，当弹唱，当弹唱，美貌已成过去。当弹唱，美貌已成过去。我们来读15到16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注意15节啊，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啊，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推罗在历史上至少有5次被攻破又重建了，5次，一次又一次攻破又重建。最后到了我刚刚讲了，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最后彻底的倾覆了推罗，至今都没有恢复。所以呢，到底这个70年指的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个谜，是个谜。但我相信啊，根据上文，你看13节，根据上文很可能指的是公元前第7世纪，就我们刚刚讲的689年被亚述的毁灭，亚述毁灭他。那个时候呢，亚述毁灭了推罗，大概70年之后，推罗又被重建了，又恢复了。但后来巴比伦又围困了推罗10多年，然后再一次的毁灭他。大约又过了70年后呢，推罗又东山再起了，倒了又起来，倒了又起来。但为什么70年呢？为什么70？因为神为耶路撒冷，为他的百姓也定了70年的荒凉，记得吗？耶利米书第25章11节，这全地指的是迦南地啊，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就是犹太人啊，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了70年，然后又回归了耶路撒冷。由此可见，神关心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他也关心外邦人。他不仅为犹太人定了计划，定了70年，也照样为推罗人定了计划，也定了70年。我们的神是全地的大主宰，他掌管陆地，也掌管海洋，他掌管神的百姓，也掌管不信的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宇宙的大君王，而且他所定的年日不是随随便便的，乃是有目的的。那为什么70年呢？记得犹太人被巴比伦掳了70年之后，结果波斯王上台，就允准他们，允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请问重建圣殿的材料是从哪来的？ 贝罗西顿来的。我们看以斯拉记三章七节，他们就是回归的犹太人啊，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贝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你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建造圣殿必须的材料，必须的材料，而且只有推罗西顿人拥有黎巴嫩的香柏树，也只有他们有砍伐的能力，只有他们有运输的技巧，这是推罗西顿人的特长，别的民族都办不到的。记得在这之前500年前啊，所罗门建造第一座圣殿的时候是谁提供的材料，谁供应的材料？推罗王，对不对？连大卫的宫殿和所罗门的宫殿都是推罗王提供的香柏树所建造的，所以神为他们定了70年。你知道犹太人70年跟推罗人70年不一样，不见得是同时，这两个70年不一样。犹太人是被掳70年后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而推罗人是毁灭70年后又东山再起，好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效力。所以推罗人的复苏是在为犹太人重建圣殿在铺路，是在打头阵的。如果推罗人被打倒之后就一蹶不振了，起不来了，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没有黎巴嫩的香柏树了。当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但是神定义要复兴推罗人，要使用推罗人，而且借着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这些事儿了。我们再读一遍15到16节，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一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在想念你。在这里啊，先知把推罗比喻做一个妓女。知道妓女啊，妓女是出卖肉体来换取利益的，妓女是不择手段，她要赚到最大的收获，最大的利益，越多越好，她是唯利是图的。推罗就是如此，他是个生意人，他这一辈子呢就与列国交易，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是张三是李四是王二麻子，不管你，只要你给我钱给我好处，我就跟你跑，我就跟你好，来者不拒的。但如今他老了，成了昨日黄花了，没人要了，他被遗忘了，怎么办呢？没有生意可做，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唱歌了，神赐给他美好的喉咙啊，他会弹琴，他会唱歌，他就跑来跑去，在城里头东奔西跑啊，巧弹多唱，唱什么呢？他唱，不要忘了我，不要抛弃我，不要不管我了，莫把我忘记。兄弟，你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什么声音？听到的是什么？哀求，是不是？听到的是哭诉，眼泪，求你怜悯我，求你可怜我，不要把我忘掉了，不要把我抛弃了，救主，请听我祷告。今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不要把我忘记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拥有骄傲的资本，我曾经美貌，我曾经迷人，但是我用我的美丽，我用我的资本来换取财富，换取金钱，换取物质，换取享受，换取世界。而如今我人老珠黄了，我失去了这一切，我如今一无所有了。哎呀，我如今醒悟过来了，原来 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我的青春，我的美貌，我的财富，我的权力，我的地位，我的一切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犹如昙花一现。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哎呀，我后悔啊，我荒废了我的青春，我浪费了我的生命，我糟蹋了神的恩典，所以他深宵管教我，以致我今天落到如此悲惨的光景和下场啊！我错了，我活该，我绊倒了多少的人啊，我破坏了多少的家庭啊，我做了多少的孽啊，我真是大错特错了。尽管如此，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可怜我，求求你，求求你，来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忘掉，不要让我失去今天，不要撇弃我，莫把我弃掉，不要忘记我。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职业不见得是妓女，但是这个妓女痛悔的歌声，岂不反映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心声吗？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他赐我们财富，赐我们聪明，赐我们智慧，赐我们青春，赐我们美貌，赐我们权力，赐我们地位，我们样样都有，我们一无所缺。然而往往我们就像那个妓女一样，我们滥用了神的恩典，为自己求利益，为自己求荣耀。你可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弟兄姊妹，神管教了你，神剥夺了你，像他管教剥夺推罗一样的话，你就有福了。相反，如果他不管你，他任凭你，你就是私生子，他就任凭你灭亡去了。但是他没有放过你，因为他爱你，他要怜悯你，他要恩待你，他要救赎你，他要医治你，他要恢复你。所以你当弹琴，你当歌唱，你要弹唱，美貌已成过去了。你当痛悔，你糟蹋了神的恩典，你白占地图，你不结果子，你当好好的认罪，好好的忧伤，好好的痛悔。不但如此，第二点，你当赞美主，浪子必蒙眷顾。当赞美，浪子必蒙眷顾。我们读诗七十八节，七十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原文做顾价，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原文做行营，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地位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七十年后，耶和华必要眷顾推罗。神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他必眷顾推罗。请注意啊，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神没有必要怜悯他。这个贱女人作孽一辈子，如今她走投无路了，你也是罪有应得嘛，活该。看她害死多少人，她破坏多少家庭，如今她自食其果，你干嘛管她呢？由她去，由她去。然而耶和华却蛮有怜悯，他定义要眷顾推罗，这不是神欠他的债，乃是神的主权的怜悯。我再说一次，这不是神欠他的债，乃是神主权的怜悯。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有主权，感谢主。若不是主的怜悯，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我们都灭亡了。也许有人说不公平，为什么怜悯那个妓女呢？为什么可怜那些推罗人？ 哇，这些推罗人他们是奸商啊，他们欺骗，他们撒谎，他们诡诈，他们巧取豪夺，他们不择手段，你怎么可以赦免他们，怎么可以放过他们呢？不公平。你要公平吗？要公平吗？那么人人都下地狱最公平，因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灭亡最公平。你知道天使犯了罪，神没有怜悯天使，神定了他们的罪，没有一个例外，都下地狱，很公平。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是他主权的怜悯，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有主权。你说太霸道了，你要大赦就大赦，你要定罪就定罪，你一个人说了算。兄弟们，幸亏神有主权，幸亏是他说了算，否则我们都没救了。先注意听了，注意听，神的主权不是一个暴君随心所欲的决定。今天我心情好我就手下留情，我心情不好我就草菅人命，不不不，神的主权乃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慈爱怜悯公义圣洁尽善尽美的大主宰的智慧的决策，是他救恩的计划。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他说神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只要你信，你信就可以蒙恩，你信就可以得救，你信就可以得蒙怜悯，你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信吗？推罗人信了，所以七十年后神就怜悯他们，眷顾他们，赦免他们了。看十七节，十七节，他就仁得利息，原文做顾价，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原文做行淫。不要误会啊，这不是说他信了主又回去犯罪了，这不是说他悔改了又跑去卖淫了，不不，乃是说神让他恢复了以前的贸易，他还是去做生意，因为做生意是他的特长。他有经商的头脑，他有外交的智慧，他天生人缘就好。推罗本来就是个商臣，做买卖是他的本行，是他的长项，他靠做买卖起家的，他靠做买卖为生的，经商是正当的行业，没有错。 你可以诚实的经商，不偷不抢不骗，你可以好好经商。记得主耶稣讲的比喻，他说有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然后他说便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买卖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做生意没有错。所以现在呢，推罗又回到他的老本行，又去经营国际贸易了。然而注意十八节，现在他悔改了，推罗悔改跟从前不一样了，表现在哪？看十八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他从前没有悔改之前，他做生意不但是坑蒙拐骗，而且所得的资财所得的利息都为自己积攒，为自己存留，多多益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撒加利亚九章三节，我们看了，推罗为自己从前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什么尘沙，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哇，他从前一心一意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越多越好，但如今他悔改了，他把一切所有都奉献给主了，归耶和华为圣了。因为他的货财必为谁啊？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注意啊，这个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指的是谁？就是当时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记得推罗西顿人有一个特长，就是他们善于砍树， 善于运输，善于经商，善于交易，他们就把黎巴嫩的香柏树运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哦，当然他们也得工价得利息啊，但如今他们的货财和利息不是为自己积攒了，乃是归耶和华为圣了。换言之，他们从前的骄傲的资本，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这些骄傲的资本，他们从前用在自己身上，求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幸福。如今这些资本，这些特长啊，财产啊，智慧能力，才干，利息啊，他们都把这些分别为圣了，归给主了，奉献给主来荣神益人了，使别人得饱足，使别人得到耐久的衣服了。记得主耶稣对他右边的绵羊怎么说的？我饿了你就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被关在监里来探望，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如今推罗悔改了，他把他的顾价，把他的薪水，把他工资分别为圣，奉献给主了。换言之，他把他从前骄傲的资本圣化了，成为荣耀神的资本了。这就是悔改的表现，不是毁掉从前骄傲的资本，乃是圣化它。我再说一次，不是毁掉它，乃是圣化它。记得推罗得天独厚，他有丰富的资源，他有大海的宝藏，有黎巴嫩的香柏树，有天然的海港，有先天的条件，有优越的地位，这些都是神的恩赐，神的礼物，神的祝福，都没有错。但是他从前把神的恩赐占为己有，成了他自己骄傲的资本了，就像妓女一样，利用神赐给他的天仙的美貌，利用他优越的条件，为自己谋求利益，为自己积攒财宝，以至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了。听懂没有？我们不见得去卖淫，但是注意听，往往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推罗人没有两样。不仅是外邦人这样，往往信主的基督徒也往往会滥用神的恩典，埋没神的恩赐，甚至我们利用神给我们的祝福来炫耀自己，来彰显自己，来标榜自己。正因为如此，神审判了推罗，剥夺了推罗，降卑了推罗，羞辱了推罗，如今他一无所有，他就认罪悔改了。推罗降卑悔改之后，神又怜悯他，医治他，又恢复他了。他复苏之后呢，又回到他的老本行，不是去卖淫啊，乃是从事国际贸易。看十八节，如今他的货财和他的利息要怎么样？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他悔改了。我再说一次，注意他悔改的表现，不是除掉他从前骄傲的资本。不是把那些骄傲的资本给毁掉，乃是圣化它。因为这四样，记得吗？这四样，财富、智慧、美貌、权力，这些本身没有问题。你有钱不是犯罪，你考试考得好，考第一，考上大学，名牌大学，你智商高，都是神的恩典，感谢主。你伶牙俐齿，你口才好，这是神给你的天赋。你长得漂亮，长得帅，长得高，感谢主，你没有错。你生在名门望族，你爸是李刚，你家有钱有势，感谢主，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没有问题。但因着人类的罪性，因着人类的贪婪，这些好事，这些祝福，往往反而成了我们的试探，成了我们的绊脚石了，叫我们骄傲，叫我们犯罪，叫我们远离神了。就像一把刀，一把刀啊，刀口钝，刀口钝就很安全，但是不好使。但刀口锋刃很好用啊，但是就很危险。推罗人就是如此，推罗人太杰出了，太聪明了，推罗人是锋芒毕露啊！哇，神赐给他们天仙的美貌，赐给他们丰富的资源，黎巴嫩的香柏树，赐给他们敏锐的判断，赐给他们外交的智慧，给他们经商的头脑，给他们专业的特长，会砍树啊，还给他们音乐的细胞，还会弹琴，还有美好的歌喉。哇，他样样都有，他一无所缺，这反而成了他骄傲的资本啦。所以神定义要剥夺他们，降卑他们，审判他们。不但如此，神更定义要怜悯他们，拯救他们，复兴他们。 注意，神的手先实行审判，先实行剥夺，先实行拆毁，然后再实行拯救、医治和重建。没有拆毁就没有重建，没有打伤就没有缠裹，也没有医治。正如神对付埃及一样，记得吗？19:22，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弟兄姊妹，神在你我身上的作为岂不也是如此吗？他击打我们又医治我们，他拆毁我们又重建我们，他把我们打倒了又把我们扶起来，他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推罗悔改之后，神把他失去的产业再次归还给他，推罗就重操旧业，他再次开店，不是开妓女院，而是经营国际贸易。但这回不一样，他的资源、他的丰富、他的智慧、他的美貌、他的恩赐、他的特长，不再是他骄傲资本，乃成了他荣耀神的本钱了。我再强调一次啊，弟兄姊妹，神的方法不是把你的锋刃的刀口给磨钝了，或者没收你的刀，不，你胜过骄傲的方法不是消灭你骄傲的资本，乃是圣化它。你胜过学术的骄傲，怎么胜过学术骄傲？不是变成个傻瓜蛋，什么都不懂，不，变成无知的人，不，乃是把你的智慧、把你的聪明都奉献给神，把你的头脑奉献给主，让主使用。你胜过你的美貌的骄傲的方法，不是变成一个丑八怪，一点不打扮，变得土里吧唧的，不。你乃要把你的青春、把你的美貌奉献给主，为主而活，来荣耀主。你胜过金钱的试探、贪婪的引诱的方法，不是变成个穷光蛋，啥都没了，乃是把你的资源、把你的财富分别为圣，奉献给主，任凭主的使用。你胜过权力的试探的方法，不是出家做和尚、做尼姑，不食人间烟火，不，乃是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主权交托给主，由主使唤。不，神的方法不是逃避，神的方法乃是圣化，圣化。换言之啊，神的方法就在你的灵的前面加个义字，义就是主，让主当家，让主做王，让主在前面，让主居首位，我们就分别为圣了。0000就分别为神，就有价值了，有一个一就有重量、有分量、有价值了。兄弟们，拥有世俗的资源、有这一切的资本没有错，这些都是神的普遍恩惠。神赐我们财富、赐我们健康、赐我们房子、赐我们车子、赐我们家庭、赐我们儿女、赐我们聪明、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头脑、赐我们美貌，然而这些资源不是我们个人骄傲的资本，乃是我们做天国生意的资本。只要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所事和所有全部都分别为圣，奉献给他，归耶和华为圣，来扩展他的国度，荣耀他的圣名。但问题是，主悦纳吗？主接纳我们的奉献吗？今天有人以为我奉献几个钱就可以将功赎罪了，不，神不稀罕你我的奉献。生命记，对不起，生命记，这是不是神啊？是生，生命记23:18，生命记23:18，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就是男妓，原文做狗，注意，狗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推罗从前好像妓女，他被玷污了，他像狗一样，他是不洁净的，他的不义之财、他的臭钱，神能要吗？他的奉献神能悦纳吗？不仅是他，不仅是推罗，你我也一样，我们都被玷污了，我们都是污秽的，神能够收纳我们的奉献吗？记得那个从乡下来的迦南妇人， 他来到推罗西顿，到城镇里头了，找主耶稣。他说：“主啊，我的女儿被鬼附了圣火，求你帮助我。”主却一言不答，主不理不睬，不理他。门徒都烦他：“主啊，你打发他走吧，这个女人在我后面喊叫，烦死人，吵死人，打发他走。”耶稣怎么说？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是为你们这些外邦人的。但这个女人还是死皮赖脸不肯走。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主就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注意到没有？主称他为狗啊，你是外邦狗，你不洁净，你被玷污了。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来找羊的，不是来找你这外邦狗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是畜生，你是狗。但这个推罗女人，她被羞辱到极点，还是不屈不挠。她怎么说？主啊，不错，不错，什么意思？她承认她是狗，我是狗，我误会，我肮脏，我不洁净，我被玷污，我实在不配。但是继续说，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求主怜悯我，可怜我，不要丢弃我，不要忘记我。主耶稣这么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这个迦南妇人正如当年推罗的妓女一样，她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配，求主怜悯。主啊，不错，我是狗，我肮脏污秽，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不要嫌弃我，不要弃绝我，不要忘记我。主啊，莫把我弃掉。他就蒙了主的怜悯。神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水往低处流，神丰满的恩典也最先充满那个最低的、最低的、趴的最低的人。请问你是这样的谦卑的人吗？你再看一段经文：当奉献归耶和华为圣，当献身归耶和华为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19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注意七点：第一，神满有恩惠，神满有恩典啊，换言之啊，神喜欢送礼物给人，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注意这个厚字，厚，神不小气，神不吝啬，他慷慨，他大方，他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论是精神上，还物质上，还是灵性上，我们的衣食住行，他都充足的赏赐我们，使我们丰衣足食，一无所缺。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蛮有恩惠，蛮有恩典，是第一点。第二，神有主权，他有主权。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好，既然有富足的人，那么也有相对贫穷的人了。每个人所得到的恩典不一样，不一样。箴言22:2说道：“富户、穷人在世上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这神的主权，他给我们不同的恩典，给你5000两，给我2000两，给他1000两，每个人都不同啊，他给多的就多要，给少就少要，神有主权，这是第二点，主权。再看第三，神是公平的，他是公平的。好，弟兄姊妹，神的公平观和我们人的公平观不一样。人的公平是什么？人的公平就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每个人都一点不多一点不少，都像克隆一样，每个人都1米7，每个人长相都一样，每个人高度一样，每个人智商一样，每个人财富一样。不，神有主权，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他赐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条件。 我们当中啊，我们当中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对不对？有智商高的，有聪明的，也有比较智商低的，有贵族，有平民，有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啊，有五千两的，二千两的，一千，个人所领受的恩典不同，而且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他是因材施教的，他给你五千就向你要五千，他给你二千就向你要二千。如果他给你一千，他不会向你要五千，也不会向你要二千的。你记得那个领了一千两的回来交账，就受到主人责备，就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恩赐小，不是因为他才干少，乃是因为他不忠心，他没有尽忠。如果他尽上自己的本分，也赚回一千两，一千赚回一千，那么我相信他所得的赏赐跟那个五千两跟二千两的一样。为什么？尽忠了、啊、五千赚五中，赚五千是百分之百，二千赚二千也是百分之百，一千赚一千也是百分之百。他只要尽上本分，他得的赏赐一样。神的公平观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再看第四点，财富是无定的，无定的，财富是无定的。换言之，神有主权，他有主权赐给你健康，赐给你财富，他也有主权收回健康，收回财富。记得约伯是极其富足的，有很多的牛羊，很多的儿女，但有一天突然之间灾难临到他，家破人亡，他人去 楼空了，他怎么回应的？他有没有埋怨神？没有。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华，收取的也是耶华，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有主权，人的财富无定，人生无常，神有主权赏赐，也有主权随时收回。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祷告怎么说的？撒上二章七，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神有主权，他定义有时候使你升高，他也定义有时候使你降卑。所以保罗说，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无定的，只要依靠谁啊？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要靠神，不要靠钱。再看下一点，财富可能叫人高傲，叫人自高，叫人骄傲，这个自高的试探。我们中国人说啊，财大气粗。我听了很多故事，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有人呢、啊，因着拆迁的补偿，土豹子开花，就发了横财了，结果得意忘形，最后反而家破人亡，好像中了彩票一样。起初的祝福，哇，中奖了，好高兴哦，最后成了他的祸患，成了他的绊脚石了。所以十七节保罗说，十七，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人，不要自高，不要自高啊！往往我们人经不起神的祝福，一发达就翘尾巴。所以箴言第三十章，古人教导我们祷告说，三十章八到九节，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智慧的祷告，不多不少，求主赐我们知足的心。这是第六点，知足，知足，知足常乐。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叫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就是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排，对我们的护理。我们中国人说安贫乐道，或者乐道安命，乐道安命，不是顺其自然，不是听天由命啊，什么都不管，不，乃是接受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也许他让你做贵族，或者让你做平民，让你住高楼，让你住平房，或者给你机会考上大学，让你出国深造，或者让你平平庸庸一辈子。无论如何，不管神给你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你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叫做乐道安命，知足，知足常乐。再看第九节，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那不知足的人是在为自己设陷阱，是在为自己掘坟墓，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会带给我们许多的试探和烦恼。有人在美国做了一个匿名的调查，为1000万块钱美金匿名调查，都保密的，25%的人选择离弃配偶离婚，为了1000万美金宁可不要老婆不要丈夫。23%的美国女人可以卖淫一个礼拜，做妓女一个礼拜。7%的人，男女的包括，为了1000万美金可以杀死一个陌生人。我们中国人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哦，注意啊，钱财不是，而是贪财。钱财没有问题，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是中性的，但是财富可能会带来各样的试探，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所以我们应当知足。我再复习六点，一共有七点，我们先看这六点。第一，神蛮有恩惠，他有恩惠，他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哦，神有主权，他叫人富足，也叫人降卑。第三，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敬上本分。第四，财富无定，无定，所以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就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神。哦，第五，要小心骄傲，小心自高的试探，所以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第六，要知足，知足常乐，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看最后一点，最后圣化，要圣化一切，圣化一切。你读18、19节，要嘱咐他们行善，这些在世上富足人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请注意啊，那避免自高的方法，那避免骄傲，避免跌倒的方法，不是变成贫穷，乃是圣化你的财物。这是第七点，圣化，圣化你骄傲的资本。就加上个一啊，加上一，0000，前面加个一，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那么你虚空的0000鸭蛋就会有价值了。加上个一，记得起初啊，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需要许多的材料，建会幕需要金银铜铁，各样的布料，各种的颜色绫罗绸缎祭司身上的珍珠玛瑙这些材料从哪来的？都是老百姓奉献的。出埃及记35章第4节，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还有山羊毛等等等等。然后注意啊，凡乐意献的，乐意，甘心乐意，本来这些私有的产业，如今凡是乐意奉献给主的，就分别为圣了，成了建造圣殿的材料了，就可以存到永永远远，有永恒价值了。再看第10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里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砖、柱子。哦，本来这些个人的特长、特技啊，专门的技术、专业的特技，如今用在主的身上，如今乐意奉献，用在主的家里头，就可以永远长存了，就有价值了。请问弟兄姊妹，你甘心献上你一切所有来建立神的圣殿，来建立神的教会吗？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推罗骄傲的资本如今奉献给主啦，就归耶和华为圣了，变成荣耀神的本钱了。求主帮助我们一本万利，做好天国的生意，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祷告，主，我们何等感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子，你的心肝宝贝，你的最好赐给我， 何等大的恩典，你本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像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成为富足。主啊，愿你那舍命的大爱感动我们，激励我们献上自己作为活祭，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主，我们知道自己不配，肮脏污秽，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好叫你的奉献被你分别为圣，蒙你悦纳，存到永远。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恳求救主更为垂怜，
主的